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68首。说亲爱的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哈利路亚！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兄弟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同样今天礼拜，我们一起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三章。
今天想赶快来查考路德记的第三章。
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
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
我们今天从三章的第十节，我们来看到第十八节。
针对三章的第。
三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看到第十八节。
到十八节哈。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做回来读。
路德记的第三章。
路德记第三章。
第十节来看到第十八节。
第十节到第十八节。
好，第十节请读。波阿斯说：“女儿啊，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必照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诉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我们看到啊，这个拿俄米似乎对波阿斯非常的了解。
咱看到拿俄米对波阿斯非常的了解。
所以似乎在拿俄米对这个路德的安排，路德也照此而行。
所以拿俄米对路德的安排，路德嘛照着安尼行。
那在拿俄米所期待的，在这个波阿斯的反应里面，也跟他所想的是一样的。
拿俄米所期待跟波阿斯的反应，跟伊的想法是同款的。
因为最主要，拿俄米是根据当时的律法的精神来提出这样的要求。
那我们是根据当时如何的精神来提出这样的要求，
借着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引导，那波阿斯也愿意遵守律法所给他的义务。
借着这样的法律的引导，波阿斯也愿意借着这个法律的义务。
所以当中这个路德跟拿俄米这个婆婆的互动非常的良好
所以拿俄米跟路德的互动非常的良好
所以当拿俄米吩咐路德所做的，路德回来就向他的婆婆来做报告
所以拿俄米吩咐路德所做的，路德做了以后就向伊的婆婆，伊的大家来报告。
每当在路德的一个报告里面，这个拿俄米更确信了
所以第一摆路德的报告里底，拿俄米更加确信
正如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所读到的
就亲像在这段里底咱读到的
这时候路德要求波阿斯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
这个时阵路德要求波阿斯用伊的衫巾来甲遮盖
不仅承诺了他所要求的
不但承认了伊所要求的
甚至也拨了六簸箕大麦让他带回去给他的婆婆
并且拨了六个簸箕的大麦给伊的大家
所以第十八节就说女儿啦这个事情你只管安坐等候
所以大家讲查某囝你只管安坐等候
看这个事情怎么成就
看这个事情怎么成就
这个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因为这个人今天不办成这个事情的确不会休困
我们上次提到说波阿斯预表基督
我们上面说过波阿斯预表基督
路德也预表被赎的被救赎的选民跟教会
路德嘛预表这个被赎的选民跟教会
当然从当中我们看这个拿俄米这个婆婆扮演的角色预表圣灵
当然这个拿俄米扮演的角色就是预表圣灵
就是把路德引到波阿斯的面前
就是将这个路德引到波阿斯面前
所以我们读完第二章我们上次提到又开始陷入生活的危机
虽然台湾第二章顶礼拜有讲到，佫很入生活危机内底。
所以路德为婆婆着想，婆婆也应该为路德来着想。
所以路德为伊个大家来想，所以伊个大家嘛为路德来想。
所以这个婆婆说：“我岂不应该为你找安身之所吗？”
所以那我咪讲，我敢无爱无需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所吗？
机会来了在这个今夜里面这个波阿斯一定在场上来播大麦。
现在机会来今天暗时波阿斯一定在麦场上面来播这个大麦
所以告知路德应该有的准备
所以他跟路德说你要做准备
要沐浴抹膏穿上新衣
你要洗身躯要抹膏穿新衫
而且要下到场上
而且要落去场的里面
要等候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
要看准这个波阿斯所睡的地方
掀开他脚上的被
哎，掀开伊脚顶的棉被，
躺卧在那里，
哎，倒伫遐。
那这个之后，他发现了，必定告诉你，你该怎么做。
这个时阵，伊若发现，伊一定会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拿俄米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婆婆了。
所以拿俄米是一个真有智慧的。
她完全能够知道波阿斯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伊完全知影波阿斯会做什么款的动作
因为她完全遵照着律法。来做要求
因为他完全照着如何来做要求
今天圣灵也常常引导我们不断的来亲近主
今天的圣灵嘛不断的引导我们来亲近主
圣经这个圣灵也借着圣经引导我们不断的了解神的期待是什么
圣灵嘛借着圣经引导我们不断的了解神的期待是什么
我们上次提到沐浴抹膏换上衣对我们来讲在信仰当中有一个很好的预表
所以顶面讲到这个洗身躯、抹膏加穿衫，一个真好的。
一个亲近神的人必须除罪必须抹膏领受圣灵。
一个亲近主的人应该抹膏领受圣灵。
穿上衣代表能够披戴基督。
穿衫代表会当披戴基督。
下到场上看准这个波阿斯睡的地方。
落场看准波阿斯睡的所在。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准基督立民的教会。
所以咱今天你买看准基督所领名的教会，
认清主同在的教会，
认清主所同在的教会，
掀开这个被能够在这个祈求他的一个遮盖，
掀开伊的 你不会来寻求伊个亚坎。
所以这边提到说，躺卧在那里，其实有一种意思，就是说将自己献上。
啊，所以才讲倒伫遐有一个意思，就是讲将家己献上。
你在那边能够安息等候，
底下会当安息等候
啊，代表着你不再是属于你自己了。
代表讲你不再个属你家己了。
你这个请求的意思是要求普阿斯来遮盖你。
这个要求是要求普阿斯来遮盖你。
他一旦愿意来负这个应尽的责任。
如果伊若愿意来尽这个应该尽的也责任，
你的身体跟你的一切不再是你自己的了。
你的身躯跟你所有一切拢不再是你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受洗，透过相信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也透过受洗，透过相信基督耶稣。
我们的生命已经躺卧在基督的怀里面。
啊，咱的性命嘛已经倒伫基督的怀。
我们应该要有预备预知啊，我们已经是归属基督的。
咱应该知影咱是归属。
我们既然属基督的人，我们全部也应该都归属基督。
既然是属基督耶稣的人，咱就全部拢爱属基督耶稣。
所以保罗对这个道理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保罗对这个道理有真深的明白。
他说：“我受洗归入基督，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伊讲我受洗归入基督耶稣，已经甲基督耶稣同钉在十字架。
活着不再是我啦。
我活着不这不过是我了，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内底活着。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伊是爱我，为我下地。
如今我是他的人呐、
啊，如今我是伊的人了。
我的生命只活在他对我的要求跟期待。
我的性命跟他活，为唯一的期待跟要求来活。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生活，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要顾及我们做神儿女的一个身份。
所以，咱基督徒的生活，爱了解咱是基督的查某，好似查某囝。
任何的选择要顾及到神的荣耀。
咱所有的选择拢爱了解到神的荣耀。
我这么做，我这么决定，是能够荣耀神吗？
我安尼做，敢无法度荣耀神吗？
啊，这就是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些教训。
这是咱对这会当得到的一挂教训。
所以路德求普阿斯用衣襟来遮盖他。
所以路德求普阿斯用伊的衫巾来甲盖。
如果觉得背景来讲，这是一个寡妇惯用的一个求婚的记号。
用这个传统来讲，这是一个寡妇伊的求婚的一个记号。
从这个以西结书的十六章的第八节代表一种求婚，一种联合跟盟约了。
第一节结书遐讲到，这代表一种求婚，一种盟约。
那第九节所说的衣襟的遮盖这个遮盖跟第二章里面的第十二节所谓的投靠神的翅膀，这个翅膀是同一个字
第第三章第九节讲这个亚坎，甲这个第二章。十二在讲的这个
翅膀，
是讲这是原文是同一个字。
所以在二章的十二节这个波阿斯对那这个路德这么说。
所以你第二章十二在波阿斯对路德跟
你
讲，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这个翅膀就是我们刚读到的第三章九节里面的遮盖，这个衣襟的遮盖是一样的字哈。
所以这个是讲跟咱拄啊第三章第九节所读到这个用衫巾来盖，这是同一个字。
所以它是一个投靠，一个归属。
这是一个投靠，一个归属。
所以借着律法所要求的，在这边来申诉自己的权利。
就借着律法所要求的，这家来讲出伊的权利。
所以今天神也应许我们，凡信靠他的人，能够进到他的救恩。
所以今天的神嘛，应许咱呐，信靠伊会当进入伊的救恩。
我们今天信主愿意受洗，是申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今天的受洗，是表明讲咱有这款的权利。
那第九节一个对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哈。
第九节这个对话，让代表咱来思考。
当在半夜，这个普阿斯在睡梦中惊醒了哈。
当这个半夜，这个普阿斯的睡困梦当中惊醒。
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
伊无想到讲有一个查某查某人倒伊的。
第九节说你是谁啊？
第九节讲你是谁？
当然，拿米就这个路德就回答：“我是你的婢女路德。”
老爹讲我是你的笔录，老爹。
我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动。
我大家这一阵有一个感动。
普阿斯问路德：“你是谁？”
普阿斯问老爹讲：“你是谁？”
我们看路德的回应：“我是婢女。”
可能看老爹，伊讲伊是笔录，
我是婢女路德。
我是笔录老爹。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今天真的配得领受恩典吗？
所以咱今天哩敢配领受这个恩典吗？
我想这个部分也再次提醒路德：“你是谁？”
这嘛提醒路德讲你是什么人？
你今天何德何能，能够在这个大财主，能够借着这个律法的精神，你能够有一个投靠的一个一生的盼望。
今天你有什么能力可以投靠这个波阿斯有一些盼望呢？哦，
我是路德，我是一个摩押的女子。
我是路德，我是摩押的女子。
我是被咒诅的种类。
我是被咒诅的种类。
我是一个贫穷的寡妇。
我是真站起来的寡妇。
你是谁？我根本没资格。你是谁？拜友，我们是没有资格的。
你是谁？你本身就没资格。
所以可见在信仰里面，今天主耶稣也要问我们，你是谁？
所以在信仰里面，主耶稣也要问我们，你是谁？
我们真的有资格领受主耶稣那么大的恩典吗？
我们敢有真正有资格来领受主耶稣的这么大的恩典吗？
我们看圣经里面蒙神选召的这些人，他们在被神选召的那一刻都有这样的自觉。
咱看圣经内底蒙神所选召的人，因伫蒙神所选召的时阵，拢有这款的主角。
当摩西在80岁的时候，神选召他成为带领选民离开埃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当摩西80岁的时阵，神选召伊加做一个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一个工人。
在这个出埃及记的3章第11节，摩西怎么说？
伫出埃及记3章11节，摩西安怎讲呢？
神啊，我是什么样的人？
伊讲神啊，我是甚么款的人？
既然能够来到法老面前，
竟然会当来到法老面头前，
我是什么人？
我是甚么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恩典领受的一个同时，要常常想起我是谁。
所以咱在这边受恩典的时候，咱来常常想起讲我是甚么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是甚么款的人？
当你得到恩典，你才会去感谢。
所以但当你领受到稳定的时候，你才会感谢。
所以其实摩西很战兢，也一直抗拒，也不敢领受这样的一个职分，
所以摩西真惊险嘛，真不敢来领受这个职分。
神啊，我是说了不能言的，我是左口笨舌的。
伊讲我是不晓讲话，
左口笨舌的。
讲话就很慢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神选召摩西的时候，摩西有一个承认：神啊，我什么也不能。
所以当神选召摩西的时阵，伊讲伊啥拢袂晓。
所以这整个摩西80岁之后，一直到120年啊，这个110岁的这段期间，
所以当摩西对80岁到120岁这段时间，
他感受到我虽然不能，但是神能啊。
伊感受到讲，我虽然袂当做，但是神当做。
因为神能，所以神用我，我就可以做。
因为神啥拢会当做，所以神用我，我就拢会当做。
我们看这个迦南的妇人来到主耶稣面前来祈求。
咱看这个迦南的妇人来到主耶稣面头前祈求。
因为他的女儿受到魔鬼的一个攻击。
因为伊的查某囝受魔鬼的攻击。
求神能够医治。
伊求神来医治。
我们看主耶稣讲了什么话？
咱看主耶稣讲什么话？
他说：“我来这里。”就是来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主要说说我来家是来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
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我总不能拿要给儿女的饼给狗吃吧。
我想听到这句话，我们会觉得说主耶稣真的很不近人情。
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觉得主耶稣真的是不通人情。
其实当时来讲，是以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一种种族的优越，还有他们自以为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因为种种族的一挂优越感，啊，加因是认为是神的选民，
所以他们看见外邦人呐，他们认为他们是卑贱的，他们就像一般的牲畜一样。
所以因看到外邦人，认为讲因是真卑贱的，跟他精神同款。
所以当耶稣这么讲，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个饼是给儿女的，不是给狗吃的。
所以当主耶稣讲，唔通摕这个要给伊查某囝的饼给狗吃，是讲这饼是要给离路的，不是要告的。
所以这个时候，迦南妇人她有一个自觉。
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有一个主角。
主啊，没有错。
主啊，不对。
我是不配得的。
我是不配得。
但是狗也是主人掉下来的碎渣儿啊。
但是狗嘛，吃这个主人掉落来的这个幼啊。
耶稣就接着讲了。
主要说的讲啊，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的祈求来成全。
伊讲你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求的来成全吧。
我们看见很多恩典的成就，都在领受恩典的人的一个自觉：我是谁？我不能。
所以这些稳定的成就都是在因为这个人他感觉说他不懂的。
所以原来信心它也是一种自我的认识。
所以信心也是自我的认识，
看见自己的不配，
他看见自己的不配，
深信神的全能，深信神的慈爱，
相信神的专灵，相信神的主啊。
虽然我是不配，但是我还是紧紧抓住神。
虽然我知道我不配，但是我也很爱跟神抓住。
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
这也是一关信心的表现。
我们看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
我们看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
我们看回3章的第10节。
我们看第三章第十节。
这边波阿斯来称赞路德。
这波阿斯来侮辱路德。
他说这个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讲少年人无论善车还是好车，你拢无对。
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啊，
本城人拢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查某人。
那从这一段里面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波阿斯赞许路德
啊。咱看到这是波阿斯的俄罗罗德。
所以可见路德要求波阿斯用一金来遮盖他。
可见这个路德要求波阿斯用三金来盖他看，
并不是单纯的凭他个人的意愿。
并不是单纯跟他一个人的意愿，
乃是照着律法给他的要求。
那是照着律法后也要求。
那这个波阿斯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波阿斯想那边讲这句话呢？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可能当时有一些少年人已经向路德来提亲了。
可能当时有一挂少年人来向路德来提亲了。
因为路德的名声是这么的好。
因为罗德的名声这么好
啊，所以啊，波阿斯才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所以波阿斯才讲，少年人无论善车还是好车，你拢无跟对。
他一概都拒绝了。
伊拢甲拒绝。
他一心只想为他的亡夫这个家实践生子存民的一个责任。
一心跟他为着伊死去昂仔，让留一个后代。
因为这是律法给予他的要求。
因为这是律法给予一个要求。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去想起啊，一个婚姻的选择啊。
所以对咱对家人当想起一个婚姻的选择。
从路德这样的选择里面，应该不是照着个人所谓的喜好来做选择。
路德的选择应该不是照着个人的欢喜来做选择。
所以保罗也提到说，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轭。
所以保罗嘛讲，信甲无信的袂当做伙判一个大。
所以可见，一个属神的选民要顾及到婚姻当中如何去荣耀神。
所以一个新的选民应该了解讲，要哪滴婚姻中间来荣耀神。
要顾及到在婚姻的选择里面如何去尊重神。
爱滴了解婚姻的中间要哪来荣耀神。
我们看见在挪亚时代，为什么神要毁灭当时的世代？
那你看，挪亚时代，像那神要毁灭东西。
我们都知道他们犯罪了。
那拢知影伊犯罪，
那到底犯了什么罪？
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到底为什么神来兴起这么大的刑罚？
为什么神要有这么大的刑罚？
要毁灭全世界的人，
要毁灭全世界，
只留下挪亚一家八口，
干那留落来拿一家八口。
到底什么罪？有这么大的罪，造成了神必须做这样的决定。
到底因犯了什么款的罪，神要做了这款的决定？
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
咱来看创世纪第六章。
六章的一节来看到第三节。
咱对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创世纪第六章一节到第三节。
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
六章的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了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好，所以这个提到啊，在神毁灭的一个前提，就是因为人已经属乎血气了。
所以这讲到人会被毁灭的真谛，就是因为人属乎血气。
这边提到神的儿子们，好，
再讲神的后生。
当然，这个是指赛特后代一个属神系统的延续。
当然这是属赛特的后代，是神的系统。
他说看见了女子的美貌，女子的美貌，这个女子讲的是该隐的后代的延续。
看到女子美貌，这个女子指的是这个该隐的这个后代。
所以人最大的罪是什么？
所以人最大的罪是什
么？人为什么会进到血气里面呢？
人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血气中间呢？
从第二节提到随意挑选。
第二节讲到因为随意来挑选，
没有顾及到神的荣耀，没有在婚姻当中来尊重神，
因为无考虑到神的荣耀，无在婚姻中间来尊重神。
听说一个传道在办一场丧礼
听讲一个传道在办一个主持一个丧礼。
那后来因为这个家庭啊，几乎已经从第一代因为某些软弱，后来就不来聚会了。
听说这个家庭对第一代因为一些软弱就没来聚会啊。
那后来他的孩子们都知道他过去是信真耶稣教会。
因为有大众知道说他是以前是信真耶稣教会。
虽然他二三代也都没有来信主。
虽然第二代第三代都没来信主。
是因为第一代的软弱，第一代在婚姻当中的软弱。
因为第一代在婚姻中间的软弱。
那后来这个第一代的这个长者离世之后。
所以第一代中介来离世以后。
后来又跑来找教会说请教会替他们办丧礼。
他来找教会说希望教会当替他们办丧礼。
没想到从他这个后代这个大概到了三四代。
我想到讲，伊到这个第三代、第四代。
啊、那时候有一个传道在主持，一去算了、啊，那个家属将近有100个。
那传道去算伊的家属，将近有100个。
他们就在想，你看当时的一个选择，造成这100个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属神的系统的行列里面。
所以你看，因为当初的选择做是造成了后边一百人拢无法到伫神的系统内底。
有人在统计我们整个教会的整个教室的发展。
咱有人统计咱这个教会教室的这个发展。
很多外教派其实在这近十年哦，都是往上的哈、哦，就是这个数据是往上的。
啊，真侪教会这个这十年来的这个数字都是增加的。
其实我们正教会的信徒整个聚会的次数也好，在各方面的圣工的发展是不断的往下坡。
啊，但是咱正所教会的这个聚会人数啊，是其他的方面都是愈来愈少的。
啊，当然我们在想说，宣道难道做得不好吗？
咱敢讲这个宣道做得不好吗？
啊，当然有的教会真的宣道做得很好。
啊，当然有一些教会的宣道做得很好。啊，
当然宣道从过去的数据来说，当然也有下滑的趋势。
啊，当然在宣道方面来讲，过去嘛是有这个愈来愈少的。
但是我们看最大整个我们信仰啊、哦，这个整个圣工还有整个信主的人数，为什么迟迟不能够啊、往上升？
但是咱这个信主的人数，全然无法多一直增加。
就是如果去探讨起来啊，跟婚姻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来探讨起来，这跟婚姻有真大的关系。
对，一旦嫁娶外邦，如果自己本身也站不住，那也就跟着下去了。
当你嫁娶外邦，家己搁徛袂掉，安尼就对。
所以我们就看见啊、慢慢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婴孩的受洗人数也越来越少。
所以慢慢来，你教会内底这个婴儿受洗人数嘛，愈来愈少。
啊，这个部分呢、啊，去追讨、去思考，其实都跟婚姻的选择有关。
其实这个原因拢跟婚姻的选择有关系。
其实，在魔鬼的整个工作里面啊，它就是进行一个灭种的政策。
在魔鬼的这个工作内底，这就是一个灭种的这个政策。
如果说埃及它预表世界，
如果埃及呢预表这个世界，
法老预表魔鬼，
法老预表魔鬼。
当希伯来人在埃及地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
当这个希伯来人在埃及的人数愈来愈多，
我们看见那时候法老做的一个政策是什么？
咱看法老所做的政策是什么？
只要啊，这个希伯来的女子生产，只要是男丁啊，当场就要把他掐死。
当这个希伯来查某人来生囝，那是查甫的都要给他电死。
啊，如果女孩就留着，
那是查某的都会当留的。
那一旦就掐死了。慢慢的剩女孩了，当然就跟埃及人结亲了。
啊，当囡仔查甫囡仔拢死啊，剩查甫囡仔都跟埃及人来结亲。
所生的孩子都是埃及人呐、
啊。啊，你说生的囡仔的拢是埃及人。
这不就是魔鬼的伎俩跟手法吗？
这不就是魔鬼的这个方法吗？
所以同样在这个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也是一样。
虽然你教会内底嘛共款。
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德啊，我觉得他不简单。
所以我看感觉这个路德不简单。
他贫富都不跟从，只为了遵照。律法给他的要求跟精神，
这个伊福业的还是善财拢无军队伊跟他遵照律法的要求。
为了让这个亡夫的家实践生子存民的责任，
就是要为了让失乡在厝会当有诶后代。
今天我们结婚一个很重要，也就是为了要生出近前的后代，不是吗？
咱今天结婚的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生出近前的后代。
啊，这也是啊，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称赞。
这嘛是波阿斯。对老这个俄罗，
那其实在这段里面呢，我们看见呢，这个波阿斯他是愿意的。
虽然对这段来看，波阿斯也是愿意的。
可是按照律法的要求啊，他提出啊，他也提醒了路德一件事情。
但是根据律法的要求，伊嘛提醒路德一件代志。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三章的第十二节。
再来看第三章第十二节。
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亲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如果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尽了本分。你只管等候哈，躺到天亮哈。所以这一段里面呢，他提出来也提醒路德，还有一个比我更至亲的。
你这嘛提醒路德，讲够一个人比我更加，跟你更加亲。
如果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也看这整个啊，这个至亲亲属的一个代赎啊，其实是路德主动要求的。
所以咱对这看出来，这个至亲亲属的代赎。
反正波阿斯他是被动的，
等到波阿斯也是被动的。
那其实更主动的应该是那个至亲的亲属啊。
其实更加主动的应该是那个更加亲的亲戚。
如果这样来看，从这一段哈，
所以对这段来看，
我发现那个这个近亲代赎这件事情呢、啊，已经在当时的 一个时代里面已经被忽略了。
所以对这来看，这个近亲来代赎的这个代志已经在当时被忽略了。
是拿俄米还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提出要求。
是因为拿俄米知道这件代志，所以提出这个要求。
当然这个普阿士也应许他照如果这个证件清楚不属，那我一定会属，而且向神来起誓。
所以普阿士讲，如果这个近亲的这个亲戚若不爱给你赎，安尼我向耶和华救主我。一年来的效力，
就叫这个普阿士这个路德说，你只管躺到天亮吧。
所以普阿士就跟路德讲，你只管躲到天光。
那其实普阿士如果他愿意娶路德，
如果普阿士愿意娶路德
我想他如果执意要娶路德，也不是不行了。
如果他是坚持要娶路德，也不是不行。
可是我们发现他还是按照犹太人在律法当中的规定去做。
但是我们发现他也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规定来做，
必须有这个自己的亲属放弃之后，我这个第二个顺位才能够做这事情。
上亲的这个亲戚放弃以后，他这个第二顺位才能来做这个，
这个婚姻的合法性才能够被建立，
这个婚姻的合法性才能建立。
以当时来讲，这种律法已经荡然无存的时代里面，
在那个时候律法已经不存在这个时代。
我想就算普阿士主动做这个事情，应该当时也不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出来。
就算是普阿士他主动来做这个事情，应该没人会抗议。
可是我们去看见普阿士他还是遵照着这个律法去做。
但是我们看普阿士他也是按照律法去做。
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婚姻是一个很重要人应该去尊重的。
所以婚姻是很重要，我们人应该尊重的。
所以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凡事都必须按照规矩次序来行。
所以圣经跟我们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这个特殊来做。
那即使普阿士动机是好的，
就算说普阿士的动机是好的，
他的心中他这个存心也是好的，
他也是出于善意，
可是他还是要照着次序来行。
但是他也是主要按照这个特殊来做，
这样才不会后面这个好的事情也造成了一些争议造成了一些纷争。
这样才不会让以后这个好的事情它变成一个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看我们认为好的事情，我们出发点是好的动机
所以我们认为一些好的事情出发点是好的这个动机，
可是后面因为人为的问题，因为没有按照次序去做，这个好的事情也变成不好的事情了
但是因为人的关系，因为不按照规矩去做嘛，好的事情变成坏的事情。
所以我总觉得好的动机好的事情应该有好的结果才对
所以照你说好的动机好的事情应该有好的结果才对
那好的结果怎么样能够有好的结果，就必须按照规矩
但是要怎么才会有好的结果，这就是要按照规矩。
我觉得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一开始的初衷绝对是好的，
我感觉教会的侍奉一开始都是好的。
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动机好像到了一段时间，我们回头去看，好像出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咱看这个动机，那跟他出了真多的问题。
可能我们个人认为是好的，可是别人用不同的角度去解读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不见得是好的。
可能咱不能认为是好的，但是别人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代志就变不好了。
那我是觉得，因为没有按照规矩。
我的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不按照规矩。
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提到，凡事都可行
所以保罗的圣经来在讲，就凡事拢会当做，
但不都有益处。
但不拢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凡事拢会当做，但是不拢造就人。
如果凡事很多事情都按着次序，按着规矩
如果凡事拢按照特殊，按照规矩，
当中当然需要很多的沟通
当中当然需要真多。
但这个沟通里面有正反的意见。
在沟通里面有正面跟反面的意见
当然也借着这个沟通有别人不同的意见来警示这个事情到底可行不可行，
也借着这个沟通别人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事情到底是可以做，
可能没有办法立即的得到一个结果，
可能没办法随时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可能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彼此的一个不同观念的交流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不同的观念的这个交流，
但是以确定之后这个事情就绝对没问题，
但是呢经过这样确定以后事情就应该是没问题
我之前去过一个教会刚好这个教会也开始筹措这个所谓的建堂的计划
之前去过一个教会，刚好这个教会在这个筹备建堂的这个计划
当然很多的计划如果几个人决定就好了，可能决定的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计划只有几个人决定就可以，这样速度会很快
可是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真的贸然去做了，
但是没经过大家的同意呢就去做了
可能已经决定了这个可能各方面已经做好了
啊，可能已经决定啊，一寡方面嘛拢做好啊。
可是到外面的声浪会很大声。
哎，到后边反对的声音也真大。
那些认为好的，觉得动机是好的，到后面往往也是啊、受害的一方。
啊，本来认为这动机是好的，到后尾变作是受害的一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波阿斯他是有智慧的。
所以我感觉波阿斯也是有智慧的。
因为当时这个律法大难无存，他可以执意这么做。
当这个律法已经无啥存在的时阵，伊嘛是坚持要安尼做，
因为他是寡妇，他的生计有问题了，我必须伸出援手。
因为是寡妇，伊的生活有问题了，我应该来帮助伊。
还是按照规矩，
但是嘛是爱按照。
就算我多么的爱路德，可是还是要按照规矩。
不管我是我尼亚爱路德，但是我嘛爱按照规矩。
当然到了第四章，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
当然到了第四章，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见证。
所以整个婚姻当中到后面的进行是喜乐的，而且是圆满的。
所以婚姻到后尾进行是喜乐的，嘛是圆满的。
我们再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三章。
那再来看路德记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
再来看第十四章。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亮，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伯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这女子到场上来。”哈。为什么啊？布阿斯特别提到不要让别人知道你来到这个场上。
为什么？为什么布阿斯讲唔当让人知影有女子来到这个场面？
我觉得这个布阿斯心里面啊，他是非常的细心。
我想布阿斯也是非常的这个细心的。
他也顾及到了整个路德的名节。
伊嘛考虑到这个路德的这个伊名声。
他也担心，如果那个更直接的亲属愿意赎怎么办？
这个上亲的亲戚，伊若愿意甲赎，
如果这个事情已经被公开了，
如果这个代志呢被这个公开，
那让路德情何以堪呢？
安尼路德伊是要安怎呢？
他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人的误解啦。
可能真侪人会甲误解。
这些丑闻跟谣言，可能就造成他们彼此的伤害了。
这个不好的名声，可能会造成了伊的伤害。
所以信徒固然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事情。
所以信徒虽然要做一个光明正大的事
情，就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做的直，做的正，坐在光明之中。
有当时咱想讲，咱做得对，咱做得正，但是伫光明中间。
可是我们要有智慧，不要造成了某些人的误会。
但是咱要有智慧，唔通造成了别人的误会。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灵巧像蛇。
所以圣经讲，咱要灵巧像蛇。
不要在一些好的事上留下一些把柄。
唔通伫一挂好的代志顶面留一挂这个把柄。
留下一些画饼。
留一挂互人攻击的所在。
那曾经一个青年这么问了、
有一个少年人安尼问。
他说：“传道，请问。”
从传道来请问。
我们要结婚了。
我要结婚了。
那我跟这个姐妹，我们都很圣洁哦。
我跟这个姐妹都真圣洁。
我们都按照教会的规定哦。
我都按照教会规定。
但是我如果不在教会结婚，可不可以？
但是我若无在教会结婚，会使无？
我听着就很奇怪啊。
我听了感觉真奇怪。
你既然是圣洁的，你们两个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你是圣洁的，两个人无问题。
你就说，那我不在教会结婚，可不可以？
哎，你问讲我无在教会结婚，会使无？
那我就很想了解他的动机是什么。
我就想要了解伊到底是你想啥。
那你这个不就留下了画饼吗？
安尼你不是就是留落来这个画饼吗？
那我想这个婚姻不是你们两个而已，其实还有当中很重要是神的见证。
婚姻不是讲你两个人俩，中间上重要是神的见证。
其实以圣经来说，婚姻它是一个盟约。
以圣经来讲，婚姻是一个盟约，
两个人跟一个神的见证。
是两个人跟神的见证，
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能够凭着我们的喜好，我们这个约随时解掉啊，我们两个人决定就可以了。
所以圣经说这个要袂当随咱两个人欢喜，要随时甲改掉就会使。
既然是盟约，它是很慎重的。
既然是盟约，应该是真慎重。
除了你们两个人所做的约定，
除了是你两个人所做的，
而且在神的面前来做这样的见证，
而且在神的面头前做这款的见证。
所以圣经说，既然结合了，就不可以分开了。
所以圣经说，既然结合了，就袂使分开。
所以婚姻它不是合约，它是盟约。
所以圣经不是这个合约，是这个盟约。
合约是两个人签订啊，彼此提出我个人在这个约上我要求的保障是什么。
合约是两个人讲好，我伫这个代志顶面呢，彼此的责任是啥。
那今天你不履行，我在合约里面你不履行，我应该得到的保障，当然这个约我们随时可以解掉。
如果你若无执行，我伫这个约内底应该有保障，安尼咱这个约会当随时来改掉。
那个叫做合约，
那叫做合约。
今天在教会的婚姻里面，它不是合约，
但是你教会婚姻内底，伊毋是一个合约，
它是盟约，
伊是一个盟约。
除了你们两个彼此的约定，还有神的见证。
除了两个人彼此的约定个性的见证。
所以你说我都是圣洁，但是我不在教会结婚，可不可以？
所以讲你拢是圣洁的，但是我不在你教会结婚，会使无？
那你会留下很多的话柄。
安尼有真侪人会话当
讲。加上你不知道婚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
加上你唔知影讲婚姻伫神面头前是一个非常。
婚姻不是只为了得祝福这件事情。
婚姻唔是干那要得到神的祝福这件事。
很重要，婚姻当中为的就是要尊重神。
真重要，婚姻中间就是要为了尊重。
所以我们看见了，不使那女子啊知道来到这个场，不让别人知道。我觉得这个是顾及路德的一个名节
啊。所以讲，无让别人知影有查某人伫遮，是为了路德的名声。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哈。
那你看第十五节。
那整个事情啊告了一个段落之后，我们看见了这个花是做了一个动作。
所有代志告了一个段落以后，花是做一个动作。
十五节说，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
对老爹讲，拍开你所穿的外衫。
于是啊，这个波阿斯就搓了六簸箕大麦。
所以波阿斯就提了六个畚斗的这个大麦。
当他扛回去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
讲你袂当扛手回去见你的大家。
有人说六簸箕大麦啊，我所看的资料是这样的、
啊、这个六个畚斗的这个大麦，我看的资料是
这个一簸箕等于三分之一依法哈。
一个簸箕是三分。一个依法哈，
那有人说六簸箕大麦啊，大概有一百吨的一个一百磅的重量哈。
啊，所以有人讲这个六个畚斗差不多有一百磅的这个重量，
大概有四十多公斤左右。
啊，差不多有四十几公斤。
所以说六簸箕大麦它是一个稳定的一个礼品。
啊，所以这个六个畚斗的大麦是一个订婚的这个礼品。
表示说啊，波阿斯他愿意。愿意尽这个责任，
表示讲波阿斯愿意尽伊的责任
啊，也来见证了波阿斯的恩惠啦。
啊，嘛来见证波阿斯的恩惠。
哦，他说不可空手来见婆婆。
伊讲袂当空手来见伊。
代表这个事情他是同意的。
代表讲这个代志伊同意了。
当然，这里所说的空手啊，在原文当中啊，跟一章的二十一节说这个拿俄米哈、啊。空空的回来，这个空空是同一个字。
再讲个空手，跟讲第一章讲拿俄米空空的回来，这是同一个字。
是不也暗示着拿俄米从今以后，他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这嘛讲到这个拿俄米以后，伊不再过是一无所有。
可能过去的拿俄米因为错误的选择离开了神的面。
以前拿俄米因为错误的选择离开了神的面。
本来是满满的，但是回来之后变得空空的。
本来是满满的，但是回来以后变空空的。
然而他如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但是现在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
神给他保障，如今你能够不再是两手空空了。
神给他保障，以后你不会再两手空空了。
那我们看路德一夜躺在波阿斯的一个脚下，得到这个遮盖。
我们看路德整晚倒在波阿斯的脚边，可以得到这个凉感，
在波阿斯的衣襟的遮盖里面享受安息。
你波阿斯的三件来拉坎的下得到安全，
得到了这个六簸箕大麦，
得到这个六个畚斗的这个大麦。
我们看这个路德记的第二章里面哈，
先看路德记第二章，
二章的十七节哈，
二章十七节，
这边提到路德啊，曾经在拾取麦穗啊，从早上到晚上。
咱伊只讲着路德伫即个捡麦穗，为早起到暗时。
他非常的努力拾取麦穗，得到的多少呢？
伊真不赖的，即个捡麦穗得到偌济呢？
得到的只有一依法大麦。
啊，得到一依法的大麦。
我们说一簸箕等于三分之一依法。
咱讲一个畚斗是三分之一的依法。
所以三簸箕等于一依法。
所以三畚斗是一依法。
那六簸箕就是两依法。
安尼六畚斗就是两个依法。
如果这样做对应我们来看哦，这个路德用一整天的劳碌得到的努力是一依法的一个数目。
所以照安尼来看，路德规工这个努力，跟他得到一个这个一依法的。
他在一夜躺卧在这个波阿斯的这个脚背上，他得到的是六簸箕。
但是伊波阿斯的脚边多一枚，伊得到的是六个畚斗。
这个告诉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懂得在主里面能够过着安息的生活，
如果咱若知影讲会晓伫主要所内底即过安息的生活，
能够过着交托依靠神的生活，
会当过着交托依靠的生活，
比我们忙乱生活中日劳苦所得来的东西是更多的
比咱这个忙乱规工来劳苦所得的更多。
我们看见彼得一整夜都捞不到鱼
咱看彼得规暝拢抓袂到鱼。
耶稣跟他讲：“你下去入深海再下网。”
耶稣讲你落去，去较深的海，那个再落网。
这么一下得到了这么多的鱼获。
伊落网以后，得到更加多的这个鱼。
所以可见劳碌 啊，不见得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啊这些所获得的东西。
啊，所以多劳不一定会当得到真多的物件。
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依靠神，我说在神的带领当中，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神的恩典跟祝福。
所以咱会晓伫主内底来挖苦神，伫神的祝福内底，咱会当得到更较多。
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这么说了哈。
我捌听过一个见证安尼讲。
有一个信徒，他本身在做生意啊。
那我这个信在本身在做生意。
他这个生意，他一怕这个安息生日去守安息，他这个生意、很可惜，可能这个、客源就会流失了。
啊，伊惊讲这个安息日若去做生，若来教会主会，伊的人客就走去。
所以从信主之后啊，他。从来不参加安息日聚会，
所以对信主以后，伊拢无参加安息日聚会。
后来传道人去访问，鼓励他啊，你应该啊要守安息日，神会祝福啦。
哎，后来传道去甲访问，甲鼓励你爱守安息日，你神会祝福你。
啊，他就鼓起勇气，他也说我试看看。
伊就讲啊，好，我来试看卖啊。
他就开始守半天的安息圣日。
伊就开始守半天的安息。
经过了一年的时间，
经过了几年时间，
平常没有感觉。
那平常是也无感觉。
啊，从他过去都没有守安息，跟他第二年半天守安息，
对，一开始拢无守安息日，到尾啊半天守安息日。
经过一年之后，再做一个统计。
啊，经过几年以后，佮做统计，
他发现半天守安息没有因为这样造成他的生意损失。
伊发觉半天来休守安息日无造成伊的这个。
他的收入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伊的收入无减少，反倒增加。
因为这样，他更有信心，开始守全天的安息圣日。
因为安尼佮较有信心，伊就规天来守安息圣日。
神没有偏待他。
心无偏待伊，
所以劳碌忙碌靠着自己的能力啊，有时候与其我们能够在主的怀抱里面靠着神得到的会更多。
劳碌靠着家己的能力，倒不如来在神的安息内底，得到更加。
所以在整件事情，我们看见啊，这个拿米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所有的代志内底，拿米看得真清楚。
啊，所以当他看见啊，这个路德啊扛起啊这个啊波阿斯所给的六波鸡大麦。
所以当伊看到这个路德和伊的这个那个本岛的大麦，
他更确信了，
伊更加
这个事情必定成就，
这个代志一定会成就。
你只管安坐，看这个事情怎么成就。
你只管安坐，看这个代志安怎成就。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信心的等候。
所以咱看到这是一个信心的等候。
所以什么叫做信心？
所以啥叫做信心呢？
信心就是交托。
信心就是交托。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到第七节，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
在腓立比书四章的六十到七节，咱真熟悉。
他说：“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只要凡事借着祈祷和感谢，
好，将一切所要的告诉神，
将一切所需要的给神。”
所以，我们今天有信心，就是能够进到一种交托。
所以，那今天有信心，就是要进入交托。
这个交托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做事，你什么都做了。
交托不是你啥无做，是你所有拢做了。
你都已经尽到你该做努力了。
你尽到你该做的努力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的时候了。
过来就是等待的时阵。
所以保罗也体验在信仰当中啊，有一种等候的一种信心。
所以保罗嘛有一个等待的信心
啊，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第十节，他也这么说到。
在哥林多后书六章第十节，伊嘛咧讲到。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敢那是啥拢无，但是逐项拢有。
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
敢那是忧愁，但是常常快乐。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信心能够懂得在交托里面，似乎忧愁，可是因为交托能够得到喜乐。
因为信心等下交托，所以虽然是忧愁，但是其实是快乐。
似乎没有，但是你愿意交托，却是样样都有。
敢那无，但是因为交托，其实啥拢有诶。
所以拿米对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
所以，当我们对罗德讲，你只管安坐等候。
所以，信心也是一种安心哦。
所以，信心嘛是一种安心。
我们来看诗篇的131篇。
那你看诗篇131篇。
诗篇131篇，我们来看第二节。
诗篇131篇。
诗篇131篇，来看第二节。
131篇第二节。
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安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是断过奶的孩子。我们看见大卫的诗啊，
咱看大卫的诗
啊，他感受到神是他啊绝对的依靠。
咱伊感觉神是绝对的依靠。
虽然他遇到很多的事情，遇到很多的苦难
啊，虽然伊拄着真多代志，真多苦难。
当他进到信心里面的交托的时候，
但是伊进入了信心的交托的时候，
他完全知道神是值得他依靠的神。
伊了解神是伊值得伊依靠的神。
他怎么去形容他的心平静到？好像一个婴孩躺卧在母亲的怀里面。
形容伊的心平静，甲亲像一个婴仔伫伊的母亲的怀里。
所以你说你有没有信心？你就看你在很多事上有没有安心。
所以你讲你有信心无，就看你伫代志顶面是不是安心。
如果说你有信心，可是遇到事情，你是心里面是忐忑不安的。
你讲你有信心，但是遇到代志，所以你规个心是不安。
你是忧虑的，
你是忧虑的，
代表你是没有信心的。
代表你是无信心的。
因为你真的有信心，你就应该安心。
那真正你若有信心，你应该安心。
我们看见摩西能够在神的能力里面啊，他遇到了很大的征战，他能够安心。
你看摩西在神的灵里面拄到真多征战，但是伊真安心。
当神带领百姓进到了啊，走到了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的穷境。
当神带了百姓到了头前是红海，后边是追兵的这个。
那时候的百姓心里面是浮躁的。
当时的百姓心里面一定是真朴素。
但是只有摩西心中他是平静的。
但是只有摩西伊心中是平静的。
不要作声，只管安静等候。
卖出声，只管安静等候。
看神怎么施行他的拯救。
看神安怎施行伊的拯救。
所以信心就能够让人安心。
所以信心会当让人安心。
一个真正的信心必须进到等候里面。
所以真正的信心应该进入等候里面。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来看三十一节。
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
以赛亚书的四十章来看三十一节。
我们看四十章三十一节。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觉得这段记载啊，它告诉我们一个等候的信心好像什么。
原来这段记载让我们了解这个等候的信心是什么。
其实从前面的三十节提到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呢，
就是为头前讲的少年人爱压身，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嘛这个全然跌倒。
所以可见在信仰的路啊，不是靠着你的认为的刚强就能够走得过。
所以信仰的路不是说你认为刚强就能走得过。
你今天信心如果没有进到等候里面，你很容易等不到，达不到你的期待，你的信心就失落了。
你的信心若无进入到这个展台内底，你还未到目的，你就已经失落了。
所以三十一节说，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
所以才讲等候耶和华，这个亲像鹰。
他们的信心不是走在地面上的。
因为信心不是走在地面上。
地面上行走走久了就累了。
在地面上行久就累了。
可是如果如鹰展翅上腾，
如果亲像鹰会当展翅飞去，
能够看得更高，看得更远，
会当看更加广、更加远。
你只要翅膀一张啊，你就可以飞翔在啊这个翱翔在这个空中。
你只要是个天开，就当在天顶飞，
不费任何的力量。
不需要真侪力量。
这是一个等候所带来信心的果效。
这是等候来带来的信心的果效。
等候它是能够完全聚焦在神的身上。
所以等候爱完全寄托寄托在神的心中。
他相信神一定去成就，
相信神一定会成就。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段了啊，这个后来啊，我们看见拿米对路德这么说哈。
所以上路被拿米对路德安尼讲。
他说巴士今日不办成这个事，必不休息。
伊讲这个人无办这个代志，即卡无休困。
他必定完成这件事情。
伊即卡会完成这件代志。
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主不也是这样吗？
咱想看卖，咱今仔日的主嘛是安尼啊。
我们看见基督不办救赎这件事情，他必不休息。
咱看基督伊无完成救赎的代志，伊即卡无休困。
所以主耶稣按照他的计划来到这个时空，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主要说按照耶计划来到这个时空。来定定是不给定。
他从来没有背负过他对我们的约。
伊从来无违背伊对咱所负的。
虽然曾经有人说啊，这个神不来了，神是单言呐、
啊。有人讲啊，神歪来啊，神是伫恩慈。
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八到第九节这么说道。
彼得伫彼得后书三章第八章第八章第九节。
不是单言，乃是宽容。
伊不是单言，伊是宽容。
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伊无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所有人拢悔改。
所以这个救恩的门已经开启了。
所以这救恩的门已经开。
所以圣经提到耶稣就升天了。
所以
耶稣升天了。
所以耶稣就升天了。
之后耶稣就站在神的右边。
所以神耶稣就站在神的正边。
很多人说奇怪，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是不是两个神呢、
啊？所以有人讲的耶稣站在神的正边，是不是有两个神呢、啊？
其实讲的不是说两个神，
伊讲的不是讲两个神，
代表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伊代表神的工作还未完成。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一章。
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请看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应许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好，这个就很奇怪了。耶稣站在自己的右边，
耶稣站在自己的右边。
今天传道在众人面前，传道站在自己的右边。
今天团队在正人面头前徛在家己的正面，
你会觉得这个形容很奇怪呢？
那你感觉这个形容词真奇怪？
我站在自己的右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徛在家己的正面到底什么意思？
肯定这个右边不是我们所判断的左右这个观念。
但是这个正面不是刚才所讲的这个正面倒面。
讲的右边，它是一种带球，一种能力。
在讲的正面是一种带球，一种能力。
所以从希伯来书、罗马书里面都提到，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是替我们祈求。
所以对希伯来书、罗马书都讲到，耶稣徛在咱的正边是替咱祈求。
神不办成救赎的事，到都成了这个阶段，神必不休息。
神若无办成这个救赎的代志到完成，伊的确无休困。
所以到现在，主耶稣不断的为我们代求。
所以到今嘛，主耶稣不断的为咱来代求。
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先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我们来看第七章。
希伯来书第七章。
七章来看二十五节。
第七章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如今主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所以现在基督是主要说是徛在神的正边来为咱祈求，
一直到有一天都成了神的救赎完成了，
一直到一天神的救赎完成
了，得救的选民能够进到神所预备的天国了。
啊，这救的这个选民让进入到神所准备的天
国，救赎的工作也完成了，
安尼规个救赎的工作嘛完成了。
所以主耶稣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替我们来祷告。
所以主要说你每天的生活里面都替
来祈求，我们不要在生活当中让神的圣灵来担忧了。
所以咱唔通伫生活内底，互神的圣灵来担忧。
一起来唱诗，
来作为来唱诗。
六十六首，
六十六首。
从我的内心仰望你，主，我是所难依靠你，仇敌不能向我发声，凡等候你必不羞愧，主必看顾我，救我脱离一切愁苦，主，求你将道启示我，主，求你将路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要从你等候着你，左臂看顾我，引导我，你即是最能走正路，左我仰望你等候你，求我脱离一切愁苦，主，求你纪念你怜悯，是亘古以来所常有，求你不要纪念我罪，只按你恩惠怜恤我，主，必看顾我，引导我，你只是最能走正路，主，我仰望你，等候你，救我脱离一切愁苦，主，你是良善而正直，所以必能走正路，必按公平领谦卑人， 教训他们遵你法度，作弊看顾我，引导我，以及是罪人走正路，主我仰望你，等候你，救我脱离一切愁苦。